我们继续看中观经论第一章，请看讲义第十一页。第一章探讨的是中道之内容及其意义。我们在前面引言已经说到中观有几个重要的主题，缘起、空、假名、中道。那中观既然是以中为名，那到底什么是中？中道内容跟中道的意义，我们先做个了解。那这一章分成两节，第一节就探讨中道之内容，第二节就探讨中道之意义。好，我们先看中道之根本意义呢，是八正道。所谓道，道在我们汉字的用法，这个道呢有道路的意思，比如说成佛之道啊，或者菩萨道啊，或者解脱道等等。那另外呢，在佛典里面所说的道有很多是菩提的幻义，菩提啦，比如说37道品，那它的范围呢其实就是37菩提分，这个道是其实是菩提的翻译。我们成道那是成就菩提啊，比如说佛成就无上正等菩提，我们称为成道，对不对？它不是成就道路啊，你道路自己修一条，那怎么叫成道了？这成道不是自己道了。那我们注意一下，就是中道的根本意义呢其实是八正道。那我们要知道中道，正确的把握到中道呢，有我们在第二项，我们先看了八正道。八正道有哪些内容，我们再回忆一下角度的第一。八正道有正见、正思维，这是属于慧学方面的。如果以戒定慧三学来讲，这是属于慧学。在第三正语，第四正业，第五正命，这三个是属于戒学。正语在言语上面，正语呢在言语，正业是我们的行为，正命主要是经济生活了，要有正当的经济生活。第六是正精进，正精进它可以通戒定慧三学，不过有的经论呢把它判设在定学，有的把它判设在慧学。导师的成佛之道呢是把正精进把它变通在三学。那三四五这个是在戒学，正义、正业、正命。最后正念跟正定呢，这判是在定学，所以这个八正道其实就界定为三学都变通。好，我们看第二，抉择正确的中道。这个我们分两项，一个是错误的中道重情义，再来下一页是正确的中道以智为本。好，我们先看十一页，这里错误的中道是什么呢？有以为，这有的人以为第一，有的以为佛法之所谓中，是不留于极端的纵欲，也不留于过甚的苦行，而在苦乐之间求取折中的态度，有人这样认为了。那导师呢对这样的看法就加以一个评语，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把它取折中态度的，就认为这就是中，事实上这是断章取义。如果以前我们是这样想的话，那就要特别警惕一下，这其实是断章取义，不能正解八正道所以为中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有这样的看法，这个看法呢其实都是以情为本的啦，如第二行第二的地方，最后研考这二端的动机，就是极端的纵欲或者极端的苦行，都是建立于情义的，即是情本的人生观、情本的法门。世人感觉便于纵我的乐行不可通的时候，就转向克己的苦行。那如果都是以情为本的话，人生的行为那都只不过是在这两个极端或者是彼此移转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就要注意的了，就是如果是以情义为本，你落在两边当然是极端，这不是中道。即使在中间的任何一段，如果是以情义为本，这个都还不是中道，因为这个通通是以情义为本，你不是天偏这边就偏那边，即使偏中间也不对，这个地方很重要。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呢？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中道？如第十二页这里所说，正确的中道呢，它是以智为本。如第二行，世尊否定了这二者，就是纵我的苦行或者纵欲的乐行或者是苦行，因为这二者都是根于情事的妄执，世尊否定了这两边，提供一种彻底究竟彻底的中道行，就是以智为本的新人生观。那既然是以智为本的话，那 那就要就以正见为先导，好，自我以及世间呢，唯有以智为先导，才可以改造人生，完成人生的理想。所以不苦不乐，以智为本的新人观是佛法的唯一特质。那么经里面怎么来讲这样以智为本的呢？好，就如第二，那中道即是八正道，好，它是以正见为眼目，八正道是以正见为先导，所以第二行阿含经以正见为诸行的先导，般若经呢以般若为万行的先导，所以呢都是强调在智慧。所以第三，不苦不乐的中道行不是折中，而是从正见为本的实践中，不落于情本的苦乐边，以智化情，以智道行，悲依智道。所以智慧的重要，正见的重要。好，那么正见的中道呢，它是正见缘起不落两边的中道。那不落两边这里举了几个啊，不偏于有无二边，就是不有不无的中道。那这个都有阿含经的经证啊，大家仔细看。再来不依不异的中道，再来不长不断的中道，当然其他还有不来不去的中道，不生不灭的中道等等，这个阿含经都有，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啊。那么从佛典里面呢提到的中道，我们方便来分，就分成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行的中道就是不苦不乐了，理的中道呢就是不落两边，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依不异等，这些是理的中道。那么这个行跟理，行就是行为啦，理就是知见，这个是方便的区分呢。所以括弧二说这只是相对的区分而已。其实呢行的中道，我们如果说真的你行起来中道，那如果没有以正见为先导的话，以情义为本，那你都在两边中间，那都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呢即使是行的中道呢，还是要以正见为先导，那以正见为先导，那就包含有物理的正见中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落苦乐两边的情本论。第二，同时物理即是正行的项目，我们物的这个理是正行的项目，正见缘起贯彻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两者是相依相待，不可或缺。好，第三，依于正见缘起，我们就离断常有无等而变的细论，有这样的正见，那化为人生的实践，就是净化我们的身心，利益众生，弘扬正法，那这样实践起来，那就不落于苦不乐而变的中道了。好，第五，空相应缘起的中道，这个阿含经杂含二九三经有这么一段话，括弧二，未必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其实阿含经也有提到空相应缘起，我们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空呢是针对缘起而说啊。杂含经他也提到空是跟缘起相应的，所以空并不是完空，是落入断灭了，空它是正确的掌握缘起称为空，所以缘起是与空相应的，我们用这个空呢是洗尽一切细论执见，缘起与空相应，所以能起缘起而正见不落两边的中道。好，那第二节中道的意义，中道的意义呢，这里导师引古德有两个重要的语词，一个叫中实，一个叫中正，这个都是称为中道。那中实的这个实呢，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啊，中实，实就是诸法实相，所以诸法实相就是中道啊。中正，这个正就不偏了哈，不偏，不偏这边，不偏那边。那这个如前面所说的，这正就八正道嘛，八正道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中正的意思。那实，我们这样比较好记的实就是诸法实相，中正那是八正道。那么在龙树菩萨所产生的中道呢，其实也离不开中实与中正。所以我们看第二的括弧一，中实，中实呢 本以正观缘起性而远离细论的极灭为主，因为我们要掌握到诸法实相，那当然是远离一切细论啦、啊哦。那我们要掌握到体悟到诸法实相，它当然要正观缘起啦、哦。而这个诸法实相空相，也就是第一谛来讲，它有几个特性，它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我们的诸法实相、哦、像涅槃一样，诸法实相它是心行处灭，不可思不可议。我们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合起来称呼了。事实上不可思议呢，包括不可思，就是不是用我们意识啊妄心执着分别，你妄心执着分别不到的，也不是可以议论的，议论的包括语言文字啊言说种种描述啊、哦、事实上诸法实相它是脱落一切语言名相文字乃至这种种分别思维，所以呢这忠实、哦、就是诸法实相呢它有几个特性。一个不取着名相，不取着名相，所以大正这里举的大正说，非有亦非无，亦复非有无，此语亦不受、哦、连这个非有非无这个也不执着，那这才名为中道、哦、所以中道呢它不取着任何名相。再来呢中道它不落于相对待、哦、这如第十六页这里所说。第二不落于对待，我们所认识的所言说的都是相对的，就我们这现在所处的世间呢、啊、这是相对的世间、哦、啊，凡是相对的呢就不弃于如实绝代的中道。所以底下大正卷四十三他举了很多，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哦、比如说第二段复制，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啊，这才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中道呢它不落入常也不入断、哦、那不只是常断、啊、苦乐也是一样，空实实就是实在了、哦、其实呢我无我也是一样，就是我是一边，那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我呢也是另外一边。我们看倒数 第五行好了、哦、菩萨是一边，六波罗蜜是一边。本来菩萨呢他是修六波罗蜜，而 六波罗蜜圆满啊慢慢成佛的嘛，对不对？六波罗蜜是菩萨的行法、哦、那菩萨呢是行六波罗蜜 的主体。可是呢如果我们执着一个实在的菩萨，一个实在的六波罗蜜的话，那就能所相对待。可是我们真正的体悟呢要能所双亡啊、哦、所以呢即使菩萨也不错，六波罗蜜也很好，但是一执着的话那都落入一边。所以菩萨是一边，六波罗蜜是一边、哦、佛是一边，菩提是一边。佛是能证者，方便来说了、哦、菩提呢是所证的无上菩提，那这个都落入各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哦、那例如说内六情是一边，六情就六根、啊哦、能见的或者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哦，能见能听的这些，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又是另外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罗蜜。甚至于最后呢，此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一边、哦、此非般若波罗蜜又是另外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罗蜜、哦、那导师底下有解说了哈、哦，大尊人说到种种的二边，结论都是离是二边，行中道，是名般若。这里所说的种种二边呢，如常无常、见无见，都是二边。进而至于能行能证的人，啊，能行就是菩萨了，能证佛啊，所行的法，比如六度了，所证的法大菩提，这个都是一边。啊，甚至于般若是一边，佛般若、非般若又是另外一边。我们要离此二边，行中道。所以呢这不落对待的中道就是入不二法门啊，是顺于圣意依观心的体悟说。所以诸法实相呢它是不落两边啊，能所对待啊的能所双亡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中道。好，也就是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啊，这中实，实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如涅槃一样，它心行除灭，言语道断， 既然是心性处境已到断，所以他不执着于名相啊，他也不落于相对待啊，这样就好了解。好，再来我们看中正。中正刚刚说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就是中道啊。那其实呢，这个中道，中道它有不无、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些中道。那这些中道在《阿含经》都是在谈缘起的，而中观呢，也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缘起空中道呢，这个都是中正，这个、都是正道啊。那这个中正的这个中道呢，它一个特色，如第二啊，众观圣意毕竟空，与世俗假名有啊，它不落入空，不落入有，它也不偏于圣意，也不偏于世俗啊，它是能够众观圣意毕竟空，还有世俗假名有，这称为中道啊。好，那我们看讲义十七页第三最后，龙树的中道论呢，不着名相与对待。不着名相与对待，这是在谈中实，就是诸法实相。第一个意义哈，就是中实。众观性相即空有，这是在谈中正这个地方哈。那底下我们归纳一个表哈，龙树的中道论呢，主要也一样，离不开中实与中正。中实，实就是诸法实相；正就是正道，也包括缘起空中道啊。那既然是诸法实相，它心行处灭，缘理道断，所以不取着名相，不落于对待。那中正呢？啊，那缘起空中道，它是纵观性相，性是比较着重在理啊，啊，相是着重在事相的差别。性的话，着重在平等的理，啊，即空有。那最后呢，导师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像涅槃一样，这是我们体悟的终极目标啊，所以呢终归一时啊、哦、但是我们要言说的话，引导众生呢需要用言说了啊、哦、所以教身二谛，所以宗教我们讲宗教啊，导师宗教，当然宗教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导师有一个定义啊、哦、在角注的第十五，我之宗教观啊，倒数第三行，宗是直觉的特殊经验啊，比如说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所悟道的这个内容，那就是宗。那佛陀悟道的呢，这个是悟道的、啊，他如果不说，众生无法了解。所以呢，为了方便众生理解，落入言语啊，网入文字，那就说教啊，这个教。就表现在文字，这就称为教，啊，有宗有教，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那个表啊，实就是诸法实相，就是涅槃，这是我们体证的，不落两边，啊，不落，不是言语或者是这思维分别可以去掌握得到的，所以呢，这个就称为宗，这是讲体悟的内容啊，终归一实。可是我们在言说的时候呢，就有二谛来说法啊、哦，二谛从事相的差别啊、哦，再进一步让众生了解到这平等的空性，所以众观性相空有，啊、哦，不偏于世俗，也不偏于生意，能够众观啊、哦，所以叫身，身就是隐身呐、啊，哈、哦，或者是开发，嗯，用二谛、世俗谛、生意谛来开发，好。这是中道的内容及其义，所以简单的讲，中道八正道这是根本义。那出的中道就是情，以情为本，正确的中道呢是以智为本啊、哦。那行的中道就不落入苦乐两边啊、哦，理的中道呢就不有不无、不长不断那些啊、哦。那中道的义有中实跟中正，中实诸法实相是体悟的内容啊、哦，终归一时。那既然是诸法实相，它不落入语言文字啊，哈、哦，不落入对待。像中正，它要引导众生，所以性相空有都能够众观，啊、哦，圣意毕竟空，而世俗假名有，能够众观。好、哦，好，接着我们看第二章讲义第十八页。我们这一章主要讨论龙树及其论点，因为中观，那最主要的，当然我们离不开龙树。龙树菩萨啊，所以第一节就有龙树论略说，第二节是中论为阿含通论考。 好，我们先看第十八页龙树集论点。那我们就先谈龙树当时的佛教背景。龙树菩萨呢，约西元150年到250年间的人物，他出生于南印度。那南印度的地方，那时候是大乘佛教，很多大乘佛教兴起于南印度的。不过呢，根据传记上的传说，出家以后他到过北方的雪山等处去修学。那北方北印度这边是所以丘部很重要的化区，也就是声闻在有中这方面，就所以丘有部啊，这个部派不打自招啊，所以丘有，是蛮强大的一个地区。所以龙树菩萨呢，对于虽然说他对中观破经阿含经很熟悉，可是对所以丘有部啊也是非常精通啊，但是在那边修学过。那么由于这个环境，他是南印度人，受到大乘佛教熏陶，又到北方雪山有声闻所以丘有部的化区，这个环境呢造成他中观南北空有思想的特质，成就他的伟大。南是着重在空大圣，北所以丘有部着重在有部派。第二，龙树以前一味的佛教，就是在部派分类之前，这还没分类，这成为一味的佛教。可是呢，最后这个佛教由于戒律的问题，或者是对于这教理的见解不同，就开始分化，首先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后来上座部呢又分化为所以丘有部啦，乃至这独子部啦，那上座系，那上座部系它要分成那个所以丘有，就是上座系以外还有分成那个分别说系等等的。那这里导师也注意到它的方向的发展，向东南发展的这是大众系或者分别说系，向西北发展的那是上座系。我们这样比较好了解，好了，一个南北，往南的是大众系或者分别说系。部派的发展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一味的佛法后来分成上座部大众部，后来上座部呢它有分成，有的还是保留这个上座部了上座部系，因为分化为分别说系，那这个是大众部系，那这后面呢还会再分化所以皆有部，其他独子部啦等等的这个还有分成化地部啦、引光部等等，很多。那我们先了解大类的一味的佛法有分成上座部，比较长老保守的这个派系的，另外呢比较少壮比较前进的这些大众部系那么这里导师有提到龙树菩萨那时候的背景一味的佛法向东南发展的这个呢是大众分别说系，向西北发展的这是上座部系。好，拘泥而保守的上座部系被呵斥为小圣，那么这个活泼而进取的大众部系他后来就慢慢进化那跟大圣就比较相近了大圣的起源跟大众部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渐渐的开拓出大乘佛教。南北大小的对立，南北大小或者是上座与大众尖锐的对立者，南空北有，南这是空嘛北是有，各区一极。北方已完成极端实有的大臂菩萨论，北方这所以丘有部呢它完成极端实有着重在事相，着重在事相的有大臂菩萨论南方偏重于理性空平等这方面，那特别着重理性呢对因果缘起的事相呢就不免有些忽略了，所以各有偏重的发展各有偏重的发展。龙树出世的时候佛教正倾向于从分化进入交流而综合的新机运，于是呢综合南北他是出生于南印度到北方修学，所以对两边呢他都有深入的了解，于是纵观南北，纵观空有，纵观性相这个就是性理性这个着重在事相，纵观大小龙树菩萨呢很巧妙的统统把它贯通起来 那贯通起来它有一个原则，它是强调中道，缘起中道。这个中道呢是以大乘信功为根本，把它贯通起来。好，那龙树菩萨的著作很多，我们简单的区分呢，有深观的论，还有广行的论。观就是透彻的观察，行就是广大菩萨行。深观的论如中论、十二门论等，以探究诸法的实相为中心，为迷悟的关键所在，所以名为深观。广行，广大菩萨行如大智度论，这在注解大品般若经。十住毗婆沙论，这注解华严经的十地品。菩提资粮论等等，这都是以菩萨的广大行果为主。好，既然提到深观跟广行，那到底要先深观还是先广行？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所以修到次第呢，底下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首先地家他主张要先广行再深观，有的以为，就某些人这样认为，菩萨行包含皈依、布施、持戒等行法，佛陀自证化藏的果德主要为引发信愿以及积极福德智慧的资粮，资粮具足了成为可能解脱的根基。好，所以这家主张呢，应该先积极福德跟智慧的种种资粮，等到这个资粮够了以后，再着重于慧行的深观。所以这家主张先以广大行的资粮为基础，积极这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再进而深入救急彻证的深观。好，第二，三圣共学般若深观，为广行才是不共于二圣。另有人说，这另有人说就跟前一家的说法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说般若为三圣之母，就是声闻缘觉或者菩萨圣，他都是要体悟般若。三圣圣者都依此深观而证悟与解脱的，所以在深观来讲，他觉得这三圣都一样，唯有广大行才是大圣不共于小圣的特色。所以第一家他主要是强调广行为基础，真正的解脱呢要深观。第二家呢，他认为深观是三圣共通，那要显出大圣的特色呢，唯有广大行，比较强调广大行的殊胜。第一个呢是说广大行是基础，但真正要悟彻悟的是要深观，偏重一点点不同。好，第三家的说法，广行虽然不共于二圣，广行那广利众生啦，广观一切法啊，是不共于二圣，但是观呢也不是说这三圣都完全一样，所以第三家他说广行有不同，深观也有不同，说彻始彻终都要有深观，而且这个深观呢只有佛才能够究竟圆满，并不是三圣的观都一样，丝毫无差别。他说这佛才能够究竟圆满深观。那依导师的看法，第三家呢是如实的说，所以第三家是导师比较赞同的啦，如实的说。前面一二不是完全没道理的，不过就是各有偏重。如实的说，声闻缘觉菩萨，这就是所谓的三圣。三圣的中道行呢，都是以出世的正见为主导。这个跟第二家这个、三般若是三圣之母，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有般若，都是以正见为先导。依正见而后有信解，依正见而后能修行去正。不过呢，不一样是什么？就是说，即使悟正了以后，也还是不能离此正见的摄导。也就是说，这个般若在大乘里面有提到，般若有共三圣的般若，也有大圣不共的般若。如果说般若都是一样的话，那须菩提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已经证悟般若波罗蜜了。可是呢，大乘里面或者般若经，他说是请须菩提说般若，但是呢，还有大圣不共的般若波罗蜜。所以与声闻缘觉菩萨 相共的般若以外，还有大乘不共的般若。这大乘不共的般若是什么呢？以般若摄导万行，摄导万行就是还有悲心在里面，在引摄一切法。而三圣共的般若呢，它只是去证生死解脱。三圣共通的般若了啊，就是去入这解脱。但是大乘的不共般若还有，就以般若来摄导一切的万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种种利益众生而不执着啊，成就佛的一切大乘的功德。好，这是大乘的般若不一样的地方。那具体三圣共的般若、大乘不共的般若，根据正告导师的《般若经讲记》《金刚经》那个前言的地方，好，导师就提到。好，所以这里就说，即使证悟以后呢，还是不离此正见的摄导，也就是以般若来摄导万行。好，不是说你证悟就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就完了。即使证悟以后呢，还是用这个般若来让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种种啊、哦，以般若摄导万行嘛，我们以万行来庄严般若啊。所以呢，身观虽然共于三圣，但是大乘中仍是彻始彻终的为佛所究竟。那有关这个问题，关于修道次第的问题，我们角注第二，导师在《修三要》里面也有一段很不错的文啊，我们借此机会看一下。声闻跟大乘的不同啊，声闻者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啊，比较着重体悟到这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啊，从自我身心观察，对外境呢似乎不大注意，对众生种种啊，世间的进化啦、啊、种种，这个外境没有像大乘那么注意啊。只要正知身心无我我所，就可以得到解脱。那重点是进取诸身啊。大圣者不然，龙树所开示的中观修道次第，中观的修道次第是怎么样呢？好，最后就首先要广大行啊，但是呢，中间有一个过程，就是说还是要观察无我我所而得到解脱。那么首先在得到无我我所得解脱之前啊，在前些阶段呢，菩萨要广观一切法空。所以声闻跟菩萨的不同啊，声闻一开始他着重在自我解脱，观无我我所。可是菩萨呢，他不是说我观无我我所得解脱以后，我才来学一切法，才开始度众，不是啊。他开始先积极无量的福德智慧资粮，就像世尊的本身一样啊。世尊的本身有没有？这在过去好几节，他都是这舍己为人嘛，对不对？好、哦，这些本身呢，他不是急着就要证得无我我所，不是。好、哦，世尊是这样子修本身，累积福德智慧资粮，最后才在菩提树下证悟的。那我们学大乘法，学佛也是学佛本身的菩萨行一样，在前阶段呢，要广观一切法空。广泛的修集福德智慧资粮，可是不要一发不可收拾，只是这边广啊，最后真的证悟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要收摄到无我无我所这边来。好，所以大乘不共会约事相来说，他的所观境呢，除了生死世间的因缘果报、声音现象以外，还有菩萨的行为啊、菩萨行、佛果的功德，都是他的所观境。以此世俗观慧的信解，再加以法无我性，也就是法空性的圣义观慧，依闻、思、修的不断修习转进，最后乃可证入诸法空性真圣义地。修学大乘会，贵在能够就事即理，从俗入真，不使事理脱节，真俗隔碍。所以究竟圆满的大乘观慧呢，它一定是理事圆融、真实平等无碍的最高境界。不过呢，初学者没有办法一下就达到了啊，因为圆融无碍不是众生初学的心境，而印度诸大圣者所开导的修道次第呢，也绝无一入门就观世事无碍、法法圆融，那不容易做到了啊。 那开始怎么做呢？那是要由信解因果缘起，菩萨行愿，福果功德下手，就是有正见，而起正信，有正行，慢慢一步一步来。然后由事入理，从属正真，体悟诸法空性，理出细论，毕竟即灭。此后乃能极理容事，从真出俗，见达理性与事相真谛与俗谛的统一。那无所菩萨呢，就比喻过程如金刚杵。金刚杵它首尾是粗大，中间是狭小，中间可以，中间是小的，两边是粗大。用这个比喻呢，最初发心修学，它就观境广大，法门无量誓愿学。它一开始并不是说就急着要断烦恼，解脱以后再来学一戒法门，再来度众，不是，那时候太慢了有时候你证得无我以后，证得空解脱以后，觉得所作皆办了，懒得再去学这些的啦有时候 就不行了。所以大圣呢，他开始不是这样他是学世尊的本身，一开始他是广泛积极福德智慧资粮，观境广大，法门无量誓愿学，即是将物证实唯一真如这边就是中间狭小的地方无丝毫自性相可言就提到诸法无自性，所谓无二极境之门，也就是无我无我所这个就是说从广泛的观境呢收摄到观无我无我所这个路很狭小，这一阶段离一切相道极狭隘那透过这个门真实或证彻悟空性，然后在悟后起修就悟后又起方便，而这个方便的到智慧呢是方便智，也就是所谓的厚德智。厚德智它是眼土熟生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广观无量镜像，起种种菩萨行渐入渐深，到达即时即理，即属即真，圆融无碍的佛境。好，所以我们真正的菩萨的修学之地，开始广观一切境，学一切法门，培养福德智慧资粮然后到悲智平等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进一步来着重在无我无我所，收摄到这边观察彻悟以后，再起方便智来广泛沿途熟生。所以那声闻不一样声闻它主要就中间那一段，没有前面后面的也是很少，他证悟以后就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了这个菩萨他是希望多生多劫来度化众生，这点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有关于龙树的论点，有深观有广行。深观的论点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二十页十九页这边开始首先观无异有中论，这是最根本的。那有中论的注解书，有我这边举了六本这导师著作提到的一二三，这是汉译的青木式，青木式是我们中论大正藏最常用另外有清辩，还有安慧，安慧是唯识学者注解中论那四五六，这个主要是藏译本第六月称的净明律论或者称为明律论，还有范本，这个目前也有日译本了。那除了中论以外，有十二门论、七十空性论、回正论、六十颂如理论。那么西藏有传古正理句，古正理句导师著作前后集讲的不太一样我们这边做个对照。中论我先说根本论，就是所谓的中论颂还有回正论、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空智探究也是这样讲，不一样的地方呢在最后一本。中观经论是提到大乘二十论了，不过空智探究比较晚期的呢就说大乘破有论。那我在角注的第六印度佛教思想史呢的最后一本，名称也不太一样这边称为广破经那意思应该是差不多了广破论啊、大乘破有论啊跟广破经这比较相近。那万金川老师的中观思想讲录提到的也是广破论因为大乘二十论呢导师也有提到了，在第二大乘二十论它有唯识的倾向，所以现在一般的学者 写的比较不把大乘二十论归纳为龙树的论书。那六十如理论也多多少少也谈到一些唯识的语词，类似唯识的倾向的语词。不过由于西藏也有提到六十如理论，把它看成是龙树菩萨的作品，所以比较有问题的其实是大乘二十论。那这边有个地方需要大家更正一下，在二十页讲义三十四颂说，这前面少了 几个字，六十如理论，六十如理论的三十四颂说，宣说大种等皆是事所摄。麻烦大家补一下六十如理论。那师父这赵颂翻译的呢都是比较晚期的，比较有这个唯识的倾向，所以大乘普尔论也提到有此心为因即有生生。好，那中观的主要论点除了龙树菩萨的著作以外，提婆也是蛮重要的。提婆龙树底下就提婆，讲义二十一页。提婆注意哦，他是锡兰人哦，他是锡兰，他不是印度的，他是从独子部出家，后来到南印度跟龙树学法，到处破斥外道，听说后来被外道所杀了。那提婆的主要著作呢有百论、四百观论、百字论，但论呢都有一个百字，那不只是数目了。这个百字呢，如我脚注的第十一印度国家十三史导师有提到，这个百提婆所造论都有百为名，这固然又以百字、百记、四百记这个论记的数目，可是在梵文中呢，百是 shataka， 那字跟 shat 有破坏的意义，它表示破斥摧坏一切异说的宗趣。那么提婆呢，它重点在破斥外道了，破斥小圣了，确实这个百字一语双关，除了破斥以外，另外就指的数字。好，最后倒数第四行，青木氏，青木氏它是比较古老的，我们汉译只有汉译有了，梵文不存了。青木氏注解的中论八部说，法虽无量，略说八事，即为总破一切法。以中论的八部偏重于广破一切，也许是受有提婆论师提婆论的影响，提婆的论著的影响。我导师最后说了龙树的中论呢固然能遮破一切析论，但是呢中论的正义它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所以呢绝非以摧破一切为能事，反而是为了成立一切法，就是成立缘起法而显示释迦我们释迦佛的缘起中道。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